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是Jessie Huang黄医师。黄医师呢是毕业于中国最好的中医学府中医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毕业，毕业之后呢在北京的三甲医院工作，在大陆是中西医结合的执业医师，现在在美国纽约州是执业的针灸师。黄医师呢，他是从多位国家级的名老中医师为师啊，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行医也十多年了。那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我们的热线都会一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开。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想咨询的话，非常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请黄医师帮您解答。好，接下来就请出黄医师。你好，黄医师，欢迎您。
嗨，大家好。
现在的天气特别热，不仅我们湾区啊，在全美国各地都是一下子热了起来，让大家感觉到夏天真的就提前就到了。那么在夏季里有很多的问题，黄医师，我知道您也是非常的体恤我们的听众啊，今天想给大家讲一讲在夏季里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相对应的中医的一些应对的办法，对不对？
对。
好，那夏季出现的问题挺多了，比如说吃不好拉肚子啦，中个暑啦什么的，你想先从哪里开讲呢？
我先从那个空调病开始讲，因为夏天的时候就是大家开空调都会开的比较低，所以会引起很多的和空调相关的疾病。所以呢，空调病呢只是说这一个俗称，它是一类和这个空调这个冷风相关的疾病。
比如说怎么样就叫做空调病了呢？
就是这个你一进空调房你马上就会不舒服，比如说有的人本身是脾胃虚寒的，一进空调房他就觉得这个胃这有点凉，肚脐这有点凉，他就要捂着肚脐捂着胃这个位置。
那、就是、
对，还有的就是一进这个空调房就开始咳嗽，开始肩痛。
并不是说天天吹空调让他得了某种病，而是说他的身体压根儿就不适合于用空调。
对，不适合吹冷风。
这样的。那为啥有的人他就能够耐空调，没有空调过不了夏天，而有的人他就这么怕空调呢？
这个就和体质是相关的。所以我刚才说就是虚寒的人或者阳虚的人，他对这个冷空气是比较敏感的。对。
所以如果大家进了空调房有这些感觉的话，那您就要听过来了哈。针对这样的人，他们的这种身体状态，那您给大家分析一下，他究竟是为啥导致的他身体有不舒服的感觉呢？
就首先他是冷风，就是冷风是属于风寒之邪，尤其是他是不合时宜的这种，就比如说我们从外边，我们这毛孔都是打开的，浑身一身汗，结果一进空调房刷一下子，冷风一吹，汗没了，毛孔闭上了，
那就会导致什么？
他就会导致得病。
这
个我们中医叫虚邪贼风，就是这是贼风。
那么有的人好像没问题呀、还是说你没感觉到问题、但时间久了
可能你身体壮实的时候、你对这个就不是说那么敏感。但是你身体弱的时候你就会很敏感。你比如说那有的人本来正热着呢，一进来一吹开始流鼻涕了。对，流鼻涕打喷嚏。对。还有的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就是长期的咳嗽。他只在外边阳光晒着他不咳嗽，只要一进空调房就咳嗽。对，肯定是有这样的人的。对，而且也不少。还有就是空调一吹就是肩颈就硬了疼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尤其在办公室这样的环境当中，就是众口难调。
对，
有的人女生，特别是年龄长一点的女生，哎呀，她都肩上披一个大披肩，或者是穿件外套。然后呢，男生，特别是小男生，他就把那空调打得低低的，女生就觉得哇，像进冰窖里了一样。那这怎么办呢？就是多穿点儿，只能是。
对，其实来讲，就是我们空调那个温度不要调的太低。你最好是说就是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嘛。那但是尽量说25-26度这个温度也是对我们人体是比较适合的。就你不要调到十几度，就好多那个外国的公司，就你一进去就是 特别特别冷。
对
对，
那办公室咱们没办法去控制哈，但是家里或许是和家人之间可以协调一下。那在家居环境当中，您的建议就是有什么？
就是室温，室温那你就是什么，那24、25、26都是可以的。
OK， 就别调得太低，别低于24度。
对，不要调太低。
OK，
对。
如果调得很低，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那你就容易受寒啊。
哦、okay ，
你大夏天的，你就又受风寒，也是很难受的。
好，讲到风寒啊，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的人说我不吹空调，我觉得空调太寒凉，那我吹风扇可以吧？您怎么看呢？吹风扇
就风扇还好一点。
哦，
对，它是利用风的流动，然后把你身上的那个汗给蒸发掉，
嗯，
利用汗的蒸发，然后去把你的热量带走，就还相对好一点。但是空调的，就是那个风扇的话，它这个风如果说就总对着你一个部位吹的话，也不是那么合适的。
是，
就你尽量要让它风柔和一些，或者是说它转的这种，就是不要说对着你一个部位一直吹。
那你说空调它不是也有个出风口吗？假如说在出风口那儿，如果能的话，做一个挡板，挡一下，让风不是直接对着某一个位置去直吹下来，好像像天花板四处
对，可以
散开。
对，
那
我在家里边，我是把那个就是，比如说真的夏天特，我一般情况下不开空调，只是夏天最热的那几天，我会开一会儿，然后但是是把那个空调确实是那个风是向，就是上吹的。
如果
就是不会说让它
一样的那样的角度可以调整，就是
对，我是直接让它向上吹，就是不直接吹到我的，我也不让它扫过我，就直接向上吹。然后室内的温度下来之后，我就会给它关掉。
好的，所以这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提醒哈。那么针对已经出现空调病的，可以怎么样进行调整或者说调理呢？
其实空调就是空调病就是受寒了嘛。
Okay.
那风寒之邪，那去风寒，那喝点姜汤吧。对、
啊，那可不可以，比如说我白天在办公室没办法，就是一直吹空调都很冷，回家我就整碗姜汤，这样 OK 吗？还是说晚上不要喝姜汤？有的人说早上可以喝姜，晚上尽量别喝姜。
你其实你真的受寒了，不分早晚没关系、
哦。是这样，
对，
好。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吗？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
泡个热水澡。
哦，泡热水澡。
对，但是你泡完热水澡出来的时候不要再吹着了。
OK， 因为你的汗毛孔那时候正好
是又
是
打开的。对，
讲到泡澡，其实有很多人夏天啊在外面跑的一身大汗，然后他回家就先跳到淋浴房冲个冷水澡，这个您怎么看呢？
这个冷水澡其实也是让你这个毛孔闭上，就是你这个水的温度要和室温是差不多的。
OK， 最好是温乎一点。
对对，就至少是和我们体温是差不多。
嗯、
我们体温的37度，你就照着这个体温调。
嗯，好的，好。那您看，黄医师关于空调病这一块还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
这个就是主要就是大家在吹空调的是，一个是注意温度、
嗯，
再一个注意就是空调不要直着吹我们自己。
是，那有没有这种做法，就是说我在空调房里待一段时间，我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就跑到没有空调的地方或者是室外，我去晒晒太阳，让身体缓一缓，这样冷热冷热的交替会不会有问题，还是说是个好办法呢？
这个是可以的。
OK， 好。
对，因为你真的受寒了，你用阳光晒一下，然后哎，驱驱寒也是可以的。
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就要休息一下了。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或者是在夏季有什么样困扰您的小毛病哈，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休息过后我们一会儿继续。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我是主持人唐韵。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 Jessie 黄黄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以简讯的方式发送到号码961961上，我们也可以及时的看到， 会请黄医师帮助您解答您的问题。好的，黄医师，那我们继续啊。在夏天除了刚才说的空调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多人特别容易拉肚子。
这倒是，尤其是比如说吃了像什么冰淇淋啊，或者是西瓜呀。
对呀、啊、冰淇淋啊，西瓜，凉啤酒啊等等，就是这些过冷的东西。
嗯
嗯，然后哎开始腹泻了。或者是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食物会变质嘛。
嗯，
有的家庭就是哎这个食物放在冰箱里了，他也不觉得它变质了，其实已经变质了。然后他就吃了，吃完之后结果就腹泻。
那么能不能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讲，为啥你一吃凉的就会腹泻呢？
就这个就属于寒邪直中脾胃。
OK。
因为你凉的东西，
嗯，
然后你直接就吃进去了，或者你凉啤酒呼噜呼噜你就喝进去了，然后一下子你这个脾胃就受寒了。这就叫寒邪直中脾胃、
okay.
对，那你脾胃受寒了，你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嗯、
你伤了脾了嘛，然后你就肯定是就是腹泻嘛，大便稀啊。
嗯
嗯，
那哪些人就是一定要非常注意在夏天容易产生这个问题呢？比如说脾胃不好的、
嗯、对，脾胃不好的，或者是其实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吃凉东西。
嗯，
对，还有呢就是嗯，比如说有的家庭就是舍不得扔东西。对，我之前在门诊的时候就见过，我原来也在那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医院会开那种叫专门的肠道门诊，然后我当时在肠道门诊的时候就会接诊很多这种类似的患者，很多都说啊，我这个西瓜放冰箱里两天三天了，我拿出来一吃结果吃完之后就腹泻了，或者我这个菜在冰箱里放了两天了，然后我吃完之后就腹泻了。
看来这个夏天就是存放的久的东西真的要小心啊，不能一味的因为想不浪费导致身体上的问题。
对，而且你这个腹泻就是你如果好得快还好，就是其实有一些腹泻是很严重的，尤其是细菌性的这种痢疾、
哦、
就是比如说你吃的东西是已经腐败的变质的、
嗯、
然后你吃进去之后这些细菌就在你胃肠里边
就留在那儿了。
对呀、啊、然后你肠道里边全是细菌，
那怎么办？
对，然后你的大便就性状就改变了嘛，然后你就开始腹泻、
嗯、
然后里边如果严重一点的里边可能有粘液啊、脓血便呀、啊、这些就痢疾了，就很麻烦。而且关键是脱水，给你拉的你都浑身没力气脱水，所以到这种时候就已经就有生命危险了。
那肯定得赶快去就医，对不对？
对，要就医。嗯，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家庭可以常备的一些小药来，就是说刚开始出现这症状我就给他来一点
藿香正气
水
儿、
哦、
对，这个是很好的，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吃坏了肚子了、
嗯、
或者是胃肠感冒了。
它的这个成分是藿香正气，它是什么成分、
嗯、
为什么它对拉肚子就有效果呢？
它就是化湿，
它并不是说我直接能够杀掉你那个细菌，并不是这样吗？藿香正气，
嗯，它也不是说那个就是杀菌，其实它有一定的作用，它和细菌的西医的所谓的杀菌还是不一样、
okay.
就是中医它是把这些归为寒湿之邪。
OK，
对，
所以
它这个是
化湿，
对，
藿香正气
散寒化湿。
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就是小孩拉肚子了就给吃黄连片，那个也有同样的效果吗？
对，它有燥的，就是燥湿嘛。
哦，所以吃黄连片也还是可以的，还是最好吃藿香正气水。
嗯，我觉得藿香正气水还是挺好的。
嗯，
对。
那一旦产生了腹泻之后，在护理呀、饮食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可以注意的地方呢？
吃东西就不能吃那个生冷的、油腻的，因为你脾胃已经受伤了、
嗯、
你就只能吃那种特别容易消化的。我都建议患者，哎，你就吃一点那个粥。
哦，
对，然后或者吃点那个软的面条。
嗯，
对，然后可以加一点点那个菜，但煮的很烂的那种。嗯，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因为毕竟脾胃受寒了嘛、
嗯、
就热敷一下肚子啊，这样。对，嗯，
刚才您说过的喝姜汤，这种情况还适合喝姜汤吗？
嗯，少喝一点也可以。对，但是你最重要的是其实你在 饮食上我说的是特别要吃那种特别容易消化的之外，你还要补充水和电解质。我们都让患者就是你买一点口服补液盐。
那个盐和咱们家里的水加点食盐这个不一样吗？
嗯，它那里边是糖盐嘛。
哦，
对，就是它把那个糖也给你补充了，盐也给你补充，就是补充你体力嘛。
嗯，
因为本身我们腹泻就把电解质给你就泄出来了，所以你那个要补盐，然后你补糖的话只是说补充能量。
okay, 要
补水，对，因为你水也大量的消耗嘛。
嗯、
我之前就是见过一个男生20多岁、
嗯、
他泄了3天他才来的时候就真的已经危险了。
天
哪。对，嗯，
所以说
来了之后就那因为他有危险嘛，就是、嗯、就只能输液了。
一般什么情况下你赶快建议他要去找医生去看医生呢？就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些信号性的危险信号？
就是我觉得你要是拉一天如果不停，第二天你赶紧去、
okay.
别等到说你都拉3天了，两天三天了，就是已经有那个有危险的，像体力不好的、
嗯、
你像老年人你就别停那么长时间，年轻人你停一天，老年人我估计可能半天就停不住了。
OK，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好像很多人啊，就是轻微的腹泻好像扛一扛确实就能过去，说不上觉得还把这个肠里面的一些积留时间比较长的东西哈，顺便也都清理清理，会有这个效果吗？还是说不一定是好事哦？
嗯，这个不是好事，因为这个毕竟你是脾胃受伤了。
嗯，可以。
对，
黄医师您经常说脾胃受伤哈，就是大家很难去想象，在脑海当中去想象它是怎么样受伤了，就是你说脾也好胃也好受寒了，那么它就僵住了，它就像一块肉不动了，还是怎么样呢？就这种受伤，还是说它会引起炎症了受伤了，还是
我们说的脾胃的功能受损？
Okay.
他不是说就是哎我拉你一刀你真的就是这个
有伤口，不是这种伤的意思。
对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就细菌性的痢疾，你可能里边是有炎症的、
嗯、
就是里边都是充血的水肿的，甚至于有血液渗出啊、
哦、
然后有那种粘液脓血便呀、啊、这种、
嗯、好的。所以那这里就提醒大家哈，一旦出现了危险的状况，腹泻这种情况呢，就抓紧时间一定要就医。那除了您说的藿香正气水，从中医上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帮助你，就是很快速的能够止泻的，有吗？有这样的方子吗？
方子的话，其实藿香正气水就已经挺好了，但是你自己在家里边你如果什么都没有，然后你也找不到这种东西，那你又想化湿的话，嗯，就你什么都找不到，你就逆时针揉肚子。
哦，是要
你要是顺时针揉呢，它可能促进大便；你逆时针揉肚子呢，
就 hold 住它。
对对，
哦
对，然后还有就是揉足三里。
Okay.
对，足三里啊，阴陵泉呀、啊
嗯，
这个
就能帮助你控制别过度的腹泻。
对，还有就是你就我说的就是你糖盐水你得补充啊，
嗯，
你得把液体补充上来，
嗯
嗯，体力补充上来。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儿的话，我们的热线再公布一下，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黄医师，我们这里边有这样的听众留言啊，他是这么问的，他说您好，我想请问现在就是请问黄医师哈，关于女士更年期的问题。她说我今年53岁，睡眠品质一直很差，差不多有2到3年了，每天大概只能睡5个小时就会醒来睡不着，大概是11点入睡4点起来。我试着吃了褪黑激素还有失眠的药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白天起来会昏昏沉沉的，工作效率不佳。我的妇产科医生要我用荷尔蒙贴片试试看，他这个荷尔蒙贴片他有一个名字啊，一会儿我会给黄医师看一下，但是我很怕副作用。他请问黄医师对荷尔蒙贴片有什么建议吗？ 还是也可以用中药的方法来调食更年期睡眠的问题？谢谢。好的，那我们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相信也带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啊，黄医师。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到了休息时间，请我们这位听众呢，您在我们的节目上啊，我们休息过后，请黄医师给您解答您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提出您的问题。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们在线的嘉宾是 Jessie 黄黄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电话。好，那我们继续刚才的问题，黄医师，我们听众提问是更年期睡眠不好的问题，西医建议他贴一种荷尔蒙贴片，他想请问您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这个贴片能不能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中医调理的方法？
这个贴片呢，它毕竟是雌激素一种补充雌激素的方法。雌激素呢，其实比如说我们乳房呀，或者是子宫呀有问题的，这些就不要用了，或者是本身
比如说有个肌瘤啊，或增生什么的，
对对对。当然了，他这个岁数比较大，已经停经了，他这个肌瘤可能也小的差不多了。但是如果说他要再用的话，可能会有增加的风险，就是时间久了，用的久了，当然它的风险会高。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血就是血液循环没那么好的，也就不要用了。再就是肝脏功能差一点的也不要用。然后，那主要是这方面，但是中医肯定是有方法的。中医调节睡眠那是效果很好的。
会这么有自信吗？
对呀，因为我们就是之前做过这个相关的课题，就是专门研究睡眠疾病。其实睡眠呢，尤其是女性更年期的这个睡眠，对，它一个是和就是女性的那个阴液不足、阴虚火旺。比如说有的人到这个阶段，他可能这个症状还是比较明显，就是口干口渴呀，然后手足心热呀、心烦呀，对，他可能还会有这些症状，就是那种阴虚火旺的症状还有。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心比不足、想事情比较多的这种，然后所以他是要可以调节一下，很容易调节的。
我们这位听众又补充了一个短信，他说他的妈妈是卵巢癌，
那就不要用了。
是的，他妈妈
不要用了，
就是担心会有遗传，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补充雌激素，它会增加这个妇科肿瘤的风险。
哇哦 ，OK， 好，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能听到啊。刚才黄医师您说您有专门研究过人的睡眠，这个是一个什么背景下做的相关研究呢？顺便说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啊，希望黄医师专门下一讲讲一讲女性更年期如何保养保健。对，这个就是咱们留着下一次的一个课题。感谢我们这位听众的建议。
对，其实就是我们调节好我们的那个阴阳平衡就行。尤其是岁数大的，他可能就是阴液是相对不足的。对，所以呢，我们
时候
对，那好多人是属于阴虚火旺的。然后就是比如说口干口渴呀、手足心热呀，如果他有这个呢，那我们其实就滋阴降火就行了。
但这位听众他说他都影响到睡眠了，那一般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推测一下他可能是怎么样？
就是影响睡眠，像他这个年纪影响睡眠，我说了就是要么就是阴虚，要么就是再阴虚严重一点的阴虚火旺。再有呢，比如说这个人本身就比较容易多思虑的这种焦虑型的人格的这种，那就是他还是偏火旺的。然后那这种焦虑的话，那还是要清火。还有的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他都会，比如说心脾不足的，就是你思虑过度，心脾不足，他也会。所以就是要根据他的情况，就是他还有没有自己其他的症状来补充，然后可以给他一个建议。
好的，好的，那感谢黄医师的解答啊。其实我这边呢也有一个产品的推荐，就是我们在节目上经常跟大家讲，我们有一个 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这是一个人参做成膏状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就等于它的活性成分浓度是比较的高。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买了服用了这个产品之后，就会在睡眠方面得到一些改善。比如说我们收到的一个反馈，来自康州的88岁的苏先生，他是一位专栏作家，以前血糖经常在180到200之间，然后他服用了我们推荐的西洋参黑膏滋之后呢，他说他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得到了改善，他只吃了一瓶之后血糖降到了140，所以呢这个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他说他不想洗肾啊等等，所以吃了这个产品让他感觉非常好。当然呢这个只是在他个人身上的一个效果，我们并不是说哦人人都会这样，血糖就降了然后你睡眠就好了，但是至少给大家提供一个选项。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东西简单啊，吃点人参，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啊，也毕竟也不一定对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哈，所以大家愿意试的话可以去了解这个产品。您朝我们的手机短信平台961961发一个黑字，就会获得相应的关于这个产品的介绍和购买的链接，向961961发一个黑字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好的，那我们节目继续啊，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黄医师还剩2分钟的时间。
嗯，
那关于夏季常见的疾病，您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提醒呢？给大家，
那就是中暑了。
中暑
也是比较高发的，就是大家在天特别热的时候，你不要出去做那些剧烈的运动，然后在太阳下这样暴晒。
嗯，
对，因为你这样晒的话，其实对我们身体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然后我们的散热体系会出问题，而且我们的内脏也会受损。
嗯，好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建议。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状态的话，哎呀，觉得头晕目眩，好像中暑了，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紧急的应对的一些办法？
嗯，比如说你真的出现头晕目眩啊，然后没有力气啊，而且心慌，然后大量的出汗，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尽量给他找一个那个凉爽的地方，然后给他挪到那儿去之后给他喝上水，或者是在那个腋下呀腹沟这个散热比较多的地方，然后用湿毛巾给他
擦，
对，擦一擦。
好的，
也是属于一种降温的方法。
好的，好啊，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时间已经到了。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问，都可以在961961这个短信平台上发简讯，我们可以呢后续请黄医师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进一步的回答。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黄医师，谢谢您，下次再见。
再见。